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米。现在是4月3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亦即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海军在4月初穿越南中国海国际水域。日本的舰艇星期日到访菲律宾苏比克湾港口。布鲁塞尔机场开始恢复部分航班。而布鲁塞尔的抗议活动发生冲突，右翼人士被当局拘捕。波兰计划在今年稍后推倒在公共场所当中所剩下的所有前苏联和苏联红军的雕像。波兰话呢啲雕像象征住共产主义制度对波兰嘅主宰，俄罗斯对此就作出咗激烈嘅反应。有分析人士认为，推倒呢啲雕像意味住波兰继续去共产主义化，对乌克兰嘅侵略更加使到波兰社会完全改变咗对俄罗斯嘅睇法。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仲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偷听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计划在4月初再度穿越靠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附近的国际水域。具体的时间以及具体是哪一种军舰将会穿越有关的水域，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目前正在南中国海水域航行。路透社引述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说，4月初的行动很可能不会是另外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而是更可能是更小的舰船。中国方面的立场是不接受美国以国际航海自由的名义在该海域活动。两艘日本驱逐舰和一艘潜水艇星期日停靠在南中国海附近的菲律宾苏比克湾港口。预计这三艘舰艇在停留期间会和菲律宾海军展开一连串包括远洋演习在内，目前在于建立互信的活动。菲律宾海军表示，日本战舰到访菲律宾显示出两国将共同努力维持区域和平以及稳定，并且提升在海洋合作的关系。而此外，美国和菲律宾亦将会从星期一开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机场部分重新开放。近两个星期前导致多人死伤的自杀炸弹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为数不多的出入境航班开始恢复运作。对布鲁塞尔机场和附近一个地铁站的炸弹袭击炸死了32人，炸毁了机场的离境候机区。布鲁塞尔航空公司的三个航班定于星期日晚离开。机场当局称之为象征性的航班，今后会继续增加航班。布鲁塞尔机场负责人在星期六表示，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机场的全面运作。比利时警察在右翼抗议者和反种族主义青年人在布鲁塞尔爆发紧张对峙之后拘捕了一些人。一个极右翼团体本来计划在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举行一次示威活动，当地的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同时亦是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很多袭击者曾经居住过的地点。一个反种族主义团体号召进行反示威活动，这两个组织的活动都受到当地当局的禁止，担心上个星期日的骚乱会重演。当时警方发射了水炮驱散了大约450名抗议者。 比利时电视画面显示，布鲁塞尔一个郊区的大约30名极右翼示威者举着面旗帜，上面写着这是我们的国家。在今届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可以说是最引人注目的参选人，共和党参选人唐纳德·川普日前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访谈当中，川普提到他对美国的经济、今届的选举以及部分国际问题的看法，同时还提到了一旦成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他希望选择心目中的副总统拍档。川普说，美国经济目前状况欠佳，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支持他参选。不过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经济和就业数据，以及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都和川普的讲法有出入。在被问到选举和任何政治运作的成功是否都要建立在建构同盟的基础之上时，川普表示他同意这个看法。不过川普同时说，他坚信打赢选战、击败对手的重要性。川普表示要先打赢选战，再和对手握手言和。他承认由于这一场选战，也就是共和党党内的竞争比较激烈，而且由于他之前针对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殊，还有佛罗里达州现任国会参议员鲁比奥的言辞比较伤人，他亦担心和这两名竞争的对手是否仍然能够握手言和。在被问到假如德州的国会参议员克鲁兹最后成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他的看法是怎样的时候，川普说，能够战胜17个参选人当中的16个亦应该算是成绩。在提到国际问题的时候，川普再次强调美国需要以实力派的形象出现，而且要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要令到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和其他领域的协议都真正对美国有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小时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第二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美国专家认为美中两国将会在亚太长期战略僵持，我们会分析报道中俄关系究竟有几强硬。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波兰计划在今年内推倒公众所剩下来的所有前苏联的雕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波兰计划今年推倒在公共场所当中所剩低的所有前苏联和苏联红军的雕像。波兰说这些雕像象征着共产主义制度对波兰的主宰。俄罗斯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有分析人士认为，推倒这些雕像就代表着波兰继续去共产主义化。对乌克兰的侵略更加使到波兰社会完全改变了对俄罗斯的看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波兰总理希德沃星期五表示，在波兰的公共场所，所有代表着共产主义的象征性标志必须应该彻底消失，这样做很正常也很自然。他说，拆除象征着共产主义的苏联塑像本应该由地方行政部门负责，但这项工作拖延到今日先至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制定相关的计划。好多波兰民众可能会感到愤怒，因为这些塑像在共产党政权倒台之后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还保留至今。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带有强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塑像都已经从波兰大街小巷上消失。目前仍然保留住的塑像大多数都是同苏联，特别是苏联红军有关。专门研究共产主义政治迫害的波兰民族记忆学院透露，在波兰目前还有大约1000张苏联红军的塑像。波兰议会正在针对拆除这些塑像起草专门的法案。 波兰民族记忆学院负责人卡敏斯基星期四表示，这些苏联塑像象征着共产主义时期波兰的主宰。他的机构打算推动在波兰公共场所今年全部拆除这些塑像，他们正在计算遍布全国的这些塑像的数量，估计6月份能够完成统计，然后他们就会敦促地方行政部门启动拆除塑像的行动。卡文斯基乐观认为，不用等到有关法律生效，这些塑像就会从波兰大街上彻底消失。共产党政权垮台后，根据议会立法而成立的波兰民族记忆学院，除了从事学术研究之外，同时还负责协调和监督波兰去共产主义化工作。卡文斯基说，不会拆除苏联红军墓地中的塑像，波兰政府将会继续好好地照料这些墓地。总理希德沃亦都强调，那些安葬苏联红军士兵的地方应该获得到永恒的尊严。卡文斯基将这些塑像称之为感激塑像。他说，这些塑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红军自己树立的，波兰人并没有参与过。拆除这些塑像并不是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攻击行为。卡文斯基说，拆除类似的塑像会令到俄罗斯愤怒并做出激烈反应，这样刚刚好表明这些塑像必须应该消失。克里姆林宫未来想再从事有关煽动宣传，将会失去借口和机会。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俄罗斯要求波兰保存历史和有关的象征，波兰应该为拆除塑像而引起的两国关系恶化承担责任。扎哈罗娃甚至将波兰的举动和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的巴尔米拉古城炸毁古建筑物相提并论。官方俄罗斯电视台表示，苏联红军从纳粹法西斯手中英勇解放波兰土地，避免了波兰亡国和民族灭亡，红军为此付出了60万人的丧生代价。正是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并向波兰提供了大批食品等援助，但现在波兰却想一笔勾销这个记忆。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波兰境内的一些地区过去属于纳粹德国，德军修建的很多堡垒工事异常坚固，红军在波兰境内遇到顽强抵抗，而斯大林和红军元帅朱可夫从不吝惜士兵的生命，红军伤亡大大超过英美联军，所以在波兰境内有很多红军的墓地。伊赫洛夫说，1944年著名华沙起义的时候，斯大林下令红军停止前进，不向抵抗纳粹的波兰民众和军队提供任何帮助。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看到旁观起义被纳粹全部镇压。纳粹垮台之后，红军开始镇压效忠在伦敦流亡的波兰政府的军队。苏共政权和扶植起来的波兰共产党同时展开大规模政治迫害，所有这些都使到波兰人以及其他的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不将红军看成是解放者，而是新的占领者。伊赫洛夫说，波兰人非常清楚这些历史，但俄罗斯却较少提及。伊赫洛夫说，树立塑像一方面可以被看成是传播共产主义，而另一方面也是苏联征服一个地区的象征，因此成为苏联重要的传统。这个也是为什么今天俄罗斯对拆除塑像激烈反应的原因。他说，他说类似的塑像到处都是，苏联共产党有这样做，这个可以看成是苏联和共产主义在一个地区存在的象征，因为苏共和俄罗斯当局会利用这些塑像表示，看看我们解放了你们，我们为此流过鲜血。波兰虽然早已经开始去共产主义化活动，但分析人士认为这项活动进行得还不够彻底。目前在波兰执政的法律与公正党似乎比前几任政府更有勇气去共产主义化活动进行到底，而法律与公正党领袖卡钦斯基曾经参加过波兰共产党垮台前权力移交的圆桌会议，他当时是团结工会律师。卡钦斯基的个人经历促使他将波兰的去共产主义化活动持续落去当成一项重要的使命。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包括波兰在内的俄罗斯、东欧邻国对俄罗斯的看法完全转成负面，因此更加推动了拆除塑像的工作。他说，他说这就更加意味着在这片地方将俄罗斯的影响完全清除干净，因为俄罗斯两年前对乌克兰的行动展示出俄罗斯更加似一个侵略性的帝国，邻国又再次将俄罗斯当成侵略者和敌人，因此他们才会这样积极清除象征帝国侵略的任何痕迹。很多学者都认为，波兰目前被睇成是东欧地区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的火车头和领羊头。波兰的举动将会对其他东欧国家起到示范和推动作用，亦都将会使到他们同俄罗斯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被拆除的塑像将会被保存在一些专门的博物馆里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继续推进双边紧密关系，华盛顿的安全专家就担心这两个大国会结盟联合对付美国，但部分分析人士就说中俄距离同盟关系还是相当遥远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两年来，中国和俄罗斯快速推进双边关系，包括双方签署大宗石油和天然气买卖合约，两国海军在多个领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及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导弹和战斗机。日本北海道大学和九州大学欧亚研究教授岩下明裕说，边界纠纷不再是障碍，目前中俄两国就似两个亲朋盟友。他说，
I repeat it, now Russia-China relations are...
岩下明裕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正向同盟关系的初级阶段迈进。两年前，俄罗斯以武力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在同一时期，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海域大举填海造地。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研究项目主任托马斯·莱特说，中俄两国都试图改变自己所在区域的国际秩序，并试图阻止美国的介入，因此两国走在一起。他说，托马斯·莱特说，俄罗斯和中国都不希望受到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约束，因为俄中两国想要改变他们地区秩序的目的。不过多位分析人士认为，中俄关系距离同盟关系相差甚远。日本九州大学副教授益美之佐治称中俄关系为权宜联姻。他说，
They do not cooperate other,
益美之佐治说，在范围广泛的战略性问题或者可能关系到主权的敏感问题上，他们并不合作。在克里米亚被吞并后，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莫斯科希望俄中紧密关系能够为俄罗斯能源产品提供出路。但是华盛顿智库欧亚集团资深顾问、前国务院高级官员戴维·戈登说，能源价格大跌和中俄缺乏互信正影响两国能源和战略关系的发展。他说，
Cooperation in the energy sphere,
戴维·戈登说，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关系已经开始散架。双方签署大宗天然气合约的一年后，俄罗斯和中国的能源轴心国关系已经丧失了很大的一部分能量。即使是这样，分析人士说，中俄加深双边关系是美国及其盟国必须面对的现实。布鲁金斯学会的托马斯·莱特认为，美国和他的亚洲以及欧洲盟国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俄罗斯和中国试图改变本地区安全秩序的行为。他说，
And there were certain common...
托马斯·莱特说，这里有一些共同的问题，包括法制、领土完整、尊重国际边界。在这些问题上，各地区之间应该更加团结。安全专家还说，印度和日本能够在抗衡中俄试图改变地区安全秩序的努力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核安全高峰会场外进行双边会谈之际，一个位于华盛顿郊区的安全智库发表报告说，美中两国将会长期处于战略僵持状态，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必须要重新调整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在新发表的《战略僵持：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与台湾》报告之中指出，美中两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从根本上站在对立面，但两国未来会长期竞争，并非因为中国的政治或者经济的作为，问题的根源在它的侵略性本质。易思安又说，习近平在党内整肃对手的强人作法会来自邓小平以来中国集体领导的决策模式，尽管那个模式有根本上的缺陷，但是至少它可以发挥制衡作用，避免党中央领导人出现偏执极端政策。目前缺少这种制衡，使得中国在领导决策上面增加了极大的风险，这些可以从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作为令到中国成为周边邻国眼中的侵略者就可以看得出来。易思安近日在国会山一场研讨会上面提到，易思安说，这些就是习近平所做的，这些就是习近平上台三年以来达到的效果，他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目前华盛顿有很多人都很清楚，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一种战略竞争，中国要成为一个被认为是负责任的利害攸关者，距离还非常之遥远。易思安又指出，兰德公司几年来的报告都对解放军现代化对美国造成的挑战，尤其是在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解放军为了防止美国介入可能采取的行动提出警告。他说，未来令到五角大楼难以入眠的状况不会是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而是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因此美国必须加强对台湾提供必要的安全防卫能力，因为在美中两国竞逐亚太优势的角力当中，台湾必定会扮演一个中心角色。易思安认为，除非美中两国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中国将会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真正的朋友，因此未来美国总统必须认清楚这个现实，理解到太平洋是美中两国最重要的竞逐场域，周全思考包括如何应付中国可能但是不必然会发生的崩溃或者混乱，重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贸易政策上对中国以国营企业为主的贸易作为进行限制，鼓励中国实施真正的政治改革，并且支持它政治制度上的和平演变。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1950年10月，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红豆豆气昂昂地分批跨越甲绿江参加历时三年的寒战。65年后的今日，美国之音特别推出了志愿军战俘系列记录，以尘封的历史资料、现场拍摄的镜头和太平洋两岸进行的采访，为你再现当年战争的残酷，揭示所谓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等这些非常亮丽光环背后的真实，再现两万多名中国战俘，再现两万多名中国战俘在这个被遗忘的特殊群体，在那场被遗忘战争当中的无奈和坎坷人生。之前我们播出了第一集《战地余生》，以及第二集《同根相煎之一至六》，讲到电影《英雄儿女》当中王成原型的真正结局、志愿军的战时军法、军官被俘之后掩饰身份、台湾参加战俘策反、美国采取战俘自愿遣返的政策，而愿意返回中国大陆的就只有四分之一。现在为你播出第二集之七，讲述战俘暴乱互相残杀。
战俘营生活恢复正常之后，反共战俘中的领导人不敢放松警惕，月初的恩别告诉他们，信誓旦旦刺字纹身都难以代表真心，于是加紧对战俘的控制和观察。过了没几耐，一些反共信念不够坚定的人就被捉了出来，处罚相当严厉。前志愿军六十师100师士兵赴台战俘李高志话：
干掉啊！那你这个这一个扛房都1000000人呢，那你绑车就是你打。
李高志话：就系杀人咯，一个战俘营有1000000人，如果大便点样解决呢？就系向地下挖，挖2尺深，大概一个人咁宽，挖完个铲向上掟，挖得好长好长，大便小便都要汇报。你要同班长、小队长讲，你先至能够出嚟。如果有问题，就将你叫出嚟，好似优待你。馒头要出嚟，你唔知道就叫出嚟。到呢度将你推喺里边，都系大便同小便。你爬又爬唔上去，下边系空嘅，系软嘅，都系大便同小便，唔受力。 如果隻手一离开岸边捉唔住，就慢慢沉落去。
美军把这个我们这个俘虏带出去到海边洗澡啊，假如你哪一个有问题，他用那个刮胡子扎着，你要是有问题，他
李高志话，美军就将佢哋呢啲战俘带出去到海边去冲凉，佢哋有剃须刀，如果你有问题，就走到你面前用剃须刀照你个肚皮一划，一脚踢，一啲抵抗力都冇，顺势而下。呢个系真实嘅，非常残忍。各战俘营同时扩大设置范围，宣誓效忠蒋介石，坚定反共抗俄嘅信念。中华民国驻韩国大使黄东元喺争取反共义士归国记中回忆，毛瑟普三个联队营地到处国旗高竖，门前大书标语二联约，一条命灭共匪，一颗心回台湾。10月10日国庆日、31日蒋总统诞辰及元旦等日，各营均举行隆重庆祝，并排演话剧，暴露共匪在大陆之罪行。选择回大陆的5000多人，6月30日起分两批被运到济州岛，在北部济州市的第八战俘营扎寨，与武失蒲第三战俘营南北相望，逃离了巨济岛上的控制。亲共领导人迅速在10个分营，又称网，每网500人，建立甄别后才成立的共团会分支，在营内恢复共产党的组织生活，领导层并策划暴动，夺取武器，用行动洗刷被俘的耻辱。返回大陆战俘马友坤说，
我当时因为是随时是回归人员后头的最早的恢复组织生活的，这样感受恢复生活的。
马友坤说，他当时因为是回国人员中最早恢复组织生活的，了解很多情况，当时有个想法，就是跟南朝鲜地下党沟通，联系起来准备暴动，渡过海湾就爬上南朝鲜本岛到他的智异山去。美军很快得到消息，将组织暴动的亲共领导人单独关押，共团会于是将矛头对准向美军通风报信的叛徒，通过各个分营的保卫委员清除异己，手段包括暗杀、活埋。志愿军108师文艺兵回国战俘林无松话：，
跟着翻铁状出去啊，就是准备要啊，又要去台湾了。那些人呢、啊，美军不。
林武松说，就翻过铁丝网出去，准备要去台湾。美国人只是将他们集中在小帐篷里面，大概几10个人。这些人做什么呢？就是提供情报，然后到各个铁丝网就远远的指认，这个可能是地下党的领导将他们捉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动手。1952年10月1日清晨，回国战俘公然违背禁令，在10个分营同时升起9面5星旗，同1面朝鲜国旗，美军包围了第7分营。美军125步兵师35团士兵帕特维吉尔话
：We were marched into the compounds, and in one particular compound there was like military formations which was prohibited。
维吉尔说，他们进入战俘营，其中一个战俘营里面的战俘不顾禁令集合起来唱爱国歌曲，标语四处飞扬，他们命令战俘散去，他们拒绝，因此美军奉命开枪。志愿军12军31师后勤处会稽回国战俘张昌辉说，
但是我们也相当危险的，敌人机关枪也是这个敌人的这个什么四周啊，也有卫兵拿着枪也在来的，所以说准备了。
张昌辉话：，佢哋亦相当危险，敌人机关枪亦架起嚟，四周围亦有卫兵攞住枪，随时准备开火。当时主要系集中打7号，当时有坦克、有飞机，都喺天上。坦克喺每个集中营都有。警告无效之后，美军25步兵师35团的2个排强行进入第7分营降旗，门外还有一个连警戒。战俘用事先准备好的滚水和石块开始攻击，美军开枪还击，导致60人死亡，96人受伤。美军25步兵师35团士兵帕特维吉尔话
：Fire, break him up, So we had no other alternative but to fire our weapons.
维吉尔话：听到命令叫开火，将佢哋打散，所以佢哋别无选择，自有开火。好多人会话佢哋只系执行命令，系嘅，向人群开枪的确有佢份。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近日被强行赶出出租屋而搬入新住所的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4月2日再次对外发出求救呼吁，希望外界关注他们夫妇又被逼迁的事件。叙利亚帕尔米拉发现乱葬岗，土耳其总统认为美国竞选充满伊斯兰恐惧症。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被强行赶出出租屋而搬入新住所的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4月2号再次对外发出求救呼吁，希望外界关注他们夫妇又再被逼搬家，甚至被全天候维稳看守不给外人探望的警方。今年3月29号获颁美国国务院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的倪玉兰星期六在对外发出的呼吁当中说，她和丈夫3月31号上午搬到北京西城区德来大街一处大院，下午有陌生人和自称是社区民警的人来打探，不久房屋中介又来要她们晚上就搬回去维权人士周丽颖家，又说第二日早上会将她们送走，房东更声称如果不搬走就打出去，又说警察只是给一个时间给她们搬走，第二日中介又打电话催促搬家。美国之音记者星期日中午致电倪玉兰的手机询问情况，倪玉兰说他们的状况非常艰难，有关当局到处驱赶他们，就是要报复他获得美国国务院颁发的国际妇女勇气奖。
这两天呢，就是有很多的警察，还有居委会的人看着我们，因为我发了个消息说。
倪玉兰话：呢两日有好多警察，仲有居委会的人监视他们，因为他发消息话被软禁的事。昨日警察就打电话俾佢嘅丈夫，话冇人拦住，唔俾佢哋出去。结果今日出去嘅时候就被六个人拦住，唔俾走。然后呢啲人又向上头请示，交涉咗十几分钟，先至俾佢哋出去晒太阳。倪玉兰认为今次强行搬出受骚扰是否同佢获得美国国务院国际妇女妇女奖有关？
对，是有关系，实际上就是报复。今天我们出去的时候呢，他们还
倪玉兰话有关系嘅，实际上就是报复。今日出去嘅时候，有人仲对佢哋话你系名人。倪玉兰回答话：如果唔系咁样迫害嘅话，点可能拎到呢个奖项呢？记者星期日下午致电西城区厂桥派出所护国寺社区一名姓刘的民警的手机，希望能够了解有关的情况，不过电话一直没人接听。曾经是律师的倪玉兰十几年来坚持为不合理的强拆受害者和自己维权，期间倪玉兰和她的丈夫董继勤曾经多次判刑坐监或者被关押。据信2002年倪玉兰被两名民警殴打跌断尾龙骨之后被关押判刑，但因为伤势没得到救治，下肢瘫痪，被迫以轮椅代步。叙利亚官员星期六表示，该国军队在帕尔米拉东北部发现了一个乱葬岗，之前这座古老的城市刚刚被叙利亚政府军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有关当局说乱葬岗外有至少40具尸体，包括妇女和3名儿童，当中部分人是被斩首以及被枪杀的尸体。设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证实了这个乱葬岗的发现。该监督机构又说，伊斯兰国在占据帕尔米拉的近十个月时间内处决了大约300人，并且将他们葬在城市的郊区。叙利亚政府军上个月底在俄罗斯猛烈的空中支援之下，将伊斯兰国分子赶出帕尔米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为在华盛顿附近一座由土耳其出资建造的清真寺举行落成典礼。他表示希望这个清真寺能够帮助消除他从部分美国总统参选人身上看到的不宽容和伊斯兰恐惧症。埃尔多安并没有点名究竟是哪个参选人，但是共和党总统目前领先的唐纳德·川普最近几个星期要求暂时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他的竞选对手克鲁兹就要求警察对美国的穆斯林社区增加巡逻。 巴尔当安话，因为西方国家发生嘅恐怖袭击而指责所有穆斯林系绝对无法接受。佢进一步话，最近喺布鲁塞尔同巴黎发生嘅恐怖袭击，无法与激进分子喺土耳其同巴基斯坦嘅暴力比较。过去九个月，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已经喺土耳其发动咗四次炸弹袭击，导致大约150人丧生。安卡拉政府自从1984年仲同一支库尔德武装作战，呢次武装嘅叛乱造成超过40000人丧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小时是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3w.voagd.com 或者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继续播送解密时刻志愿军战俘第二集之八，美军镇压平息暴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1950年10月，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所谓红斗斗气昂昂地分批跨越鸽绿江，参加历时3年的寒战。65年后的今日，美国之音就特别推出志愿军战俘的系列报道，以尘封的历史资料、战场拍摄的镜头和太平洋两岸进行的采访，为你再现当年战争的残酷，揭示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等这些亮丽光环背后的真实。之前我们已经播出了第一集《战地余生》，以及第二集《同根相煎之一至六》。讲到电影《英雄儿女》当中王成原型的真正结局，志愿军的战时军法，军官被俘之后掩饰身份，台湾参加战俘策反，美国采取战俘自愿遣返政策，而愿意返回中国大陆的就只有1/4。战俘暴乱互相残杀，而家就为你播出第二集之八，讲述美军镇压平息暴乱。
美军25步兵师35团士兵维吉尔，当时持有 M1 卡宾枪，32发子弹打完之后，又换上一个弹夹。他回忆话，有一啲战俘并冇攻击美军，而系喺室内躲避或者系试图逃跑时被击毙嘅。
Some of the POWs did take refuge in one of their stone huts, but an American GI went in there with an automatic weapon and just shot them all.
25步兵师35团士兵维吉尔话，一啲战俘跑到石头房里边匿埋。但是有一个美军士兵带着自动步枪入了去，将他们都打死。当时那些战俘只是想躲避子弹，有一群战俘向铁丝网跑去，维吉尔就说不知道战俘要做什么，所以向他们开火。返回大陆战俘钟俊华说，
他是对准7号打死，当场就打死50多人，打死100多人，那个可能杀中国人杀得最多的就是那一次。
钟俊华说，他是对准7号网，当场就打死了56个人，打伤100多人，杀中国人杀得最多可能就是那一次。美军随后在战俘营中搜出了多种自制武器，国际红十字会亦都派代表对事件进行了调查，但是亲共战俘的抵抗行动并没有因此停止。美军文件显示，亲共战俘侯瑞申10月28号攻击联军人员，被当场击毙。战俘虽然对星期导致的死亡事件义愤填膺，但是有人事后回想，认为这个实在是无谓的牺牲。志愿军108师538团宣教干事返回大陆战俘张泽石话：
美军已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要升旗，你们就是有意来挑战，因为在日落公约里面讲了不允许你们。
张泽石话：美军已经话俾志愿军听，如果他们要升旗，就是有意来挑战，因为在日内瓦公约里面讲，不允许他们可以有信仰自由，但是不可以对这个管理当局进行挑衅。美军又说，所以你们要升旗， 美军就要镇压，这样镇压他们亦都要胜，意思就是说他们要为自己的祖国流血，来证明他们对自己的国家的忠诚。张泽石又说，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已经在战俘营里面没有战斗任务，非得要去不可。这种观念，这种对生命的不尊重，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封建战俘官的问题，这个亦都包含了对人道、人的生存权利的非常愚昧的封建文化的东西沉淀的结果。北部亲共的第八战俘营烟消弥漫，南部要求去台湾的战俘组成的第三战俘营却是忙住建营。应美军的要求，反共战俘开始从海边和山岗采集石料，自己动手搭建营房，铺设道路，准备迎接济州岛的寒冬。短短的几个月，一座座的石料营房在山房山脚下建成，营区公路相间，并设有外营别致的野战医院和基督教堂。14000多名的战俘携带各种的物品，从三个联队的数百顶帐营之中集体迁往新的营区，就连岗亭亦都用人力运到。美军在姆西普特别修建了机场，增加补给，并派出工兵排除战俘营附近日军二战时期埋下的地雷。战俘同时执行很多后勤公差使命，美军运送物资的兵舰一到，战俘就帮忙装卸，用手将大量的汽油桶向仓库滚动。巨济岛的恩别工作结束后，大部分不够16岁的志愿军少年战俘被送到济州岛。美军文件记录，截至到1952年10月1日，姆西普第三战俘营就有63位未成年的战俘，其中4个人是1939年出生，亦都就是说1951年参加韩战时，他们只有12岁。志愿军108师538团炮兵建习参谋高文俊话：
我们那个叫我那个管那个叫我教那个就是儿童队嘛，那个老共啊，我说的，抗美援朝最小那时候才13岁，睡到韩战去了。有150人到200人，就叫我教他们笔顺，教这个教识字，教读书，教。
高文俊话：上级叫他教儿童队，抗美援朝最小那个当时才是13岁，送到韩战去，有150人到200人，就叫高文俊教他们识字。随住时间的推移，姆西普营中的战俘坚决要求前往中华民国的诉求，引起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台湾方面加紧同联军合作，争取更多的志愿军战俘前往台湾。60年过去了，经历沧海的高文俊对那一场远去的战争依然难以释怀。年近九旬的他，在濒临太平洋的三藩市家中，时常透过淡淡的薄雾向海湾眺望，海面的一叶孤舟会使他陷入沉思。那个是停战前的1953年，亦都是一个春天，他和战友在济州岛上无可奈何地被卷入历史的浪潮，不知道最终会飘向何方。等待这些年轻人的究竟是怎样的命运？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系列纪录片《志愿军战俘》。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今天我们要讲一段令人痛心的故事。欧洲定居者来到北美大陆之后，和在那里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著居民发生冲突，而这个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造成了剧烈的摩擦。在今日的北美大陆东海沿岸，亦就是现在美国所在的地方，居住着很多印第安人的部落。他们讲不同的语言，有些从事农耕， 有些以狩猎为生，有些就四处征战，有些就热爱和平。这些部落很多延续至今，其中包括塞纳卡人、莫霍克人、西米诺尔人和切罗基人等等。第一批欧洲移民来到北美大陆之前的好多年，这些印第安人部落就已经建立起各自的文化和信仰。东海岸的印第安人还拥有高度发达的贸易体系。研究人员发现，北美各地的印第安部落曾经从事广泛的物物交换。欧洲人和北美东海岸印第安人之间第一次有记载的会面发生在16世纪。当时法国和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渔民横穿大西洋，在北美东部沿海地区寻找鲸鱼。他们在岸上架设临时营地，时时和当地的印第安人交换物品，还请他们做工。双方都觉得这种关系不错。欧洲渔民亦都曾经多次试图在当地建立永久性定居点，但是都是因为受不住冬天的寒冷而以失败告终。1620年，欧洲的第一批永久性定居者来到了新英格兰地区，他们希望和印第安人和平共处，他们需要从印第安人那里换取食物，他们同时亦清楚地知道自己势单力薄，一旦发生冲突，根本不是印第安人的对手。但是很快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双方对土地的不同看法引起了巨大的分歧，带来了随后几百年都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对于欧洲定居者来说，土地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在英国等欧洲国家，土地意味着财富，拥有大批土地能够给一个人带来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来到北美大陆的很多定居者都是欧洲的穷人，属于少数宗教派别，根本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来到新大陆之后，发现这里的土地好像根本就没有主人。英国的公司需要吸引定居者到新大陆去，于是就用土地作为奖赏。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无疑是梦想成真，成为他们改变生活的机会。土地使他们有机会积累财富和权力。美洲的印第安人就认为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是大家共同分享的财富。他们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在一片土地上住下来，种农作物，以此养家活口。印第安人生活在大自然里面，了解土地和周围的环境，并不想改变大自然。他们不用太辛苦就能够生活得很好，无论是农耕还是狩猎。他们每过几年就会换一个地方，等土地有机会休耕，使动物的数量可以继续增加。印第安人熟悉自然生态规律，比大自然为自己服务。我们刚刚讲了欧洲移民和北美印第安人对土地的不同看法， 在新英格兰地区定居的第一批欧洲人数量有限，他们渴望得到土地。由于土地资源丰富，所以印第安人对此并不担心，双方还可以和睦相处。印第安人还教会了欧洲移民耕种和生存的技能。印第安人没想到的是，欧洲定居者要将土地据为己有，对他们来说这个是难以想象的，就好像要占有空气和云彩一样不可思议。年复一年，踏上北美大陆的欧洲定居者不断增加，他们占据的土地也越来越多。他们砍伐树木，搭起围栏，将外人和猛兽挡在外面，并且要求印第安人不要侵犯他们的土地。欧洲移民和北美印第安人之间的另外一个大问题出在宗教上面。在新英格兰定居的欧洲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视基督教为唯一的信仰，认为所有人都应该信仰基督。但是他们发现印第安人对基督教并不感到兴趣，亦都不打算改变自己的信仰。很多欧洲定居者因此觉得，既然印第安人不是基督徒，那他们就不值得信任了。欧洲定居者认为印第安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是邪恶的人群。欧洲定居者不知道的是，美洲土著居民其实是非常虔诚的，他们相信无形的神灵，他们生活在大自然之中，相信宇宙万物互相依存，所有部落都有向大自然的创造者祈福的仪式，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会看到宇宙创造者留下的痕迹。疾病亦都俾欧洲移民同美洲印第安人带嚟咗摩擦。欧洲移民将天花等当时欧洲常见嘅疾病带到咗美洲大陆。呢啲病毒系美洲土著居民从来都冇听讲过，佢哋嘅免疫系统完全冇抵御能力，好多部落被传染之后全部都死亡。北美大陆东部沿海各地的欧洲移民和印第安人关系的发展大同小异，他们一开始都能够和睦相处，交换各种物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危机迟早会爆发。如果不是某个欧洲移民要求印第安人不要踏上他们的土地，就是某一个欧洲定居者或是某个印第安人会被杀害，使恐惧逐渐取代了友谊，其中一方会觉得受到对方的袭击并奋起反击。历史上的菲利普王战争就是一个好好的例子了。马塔卡姆是曼帕洛亚格部落的首领，英国人叫他做菲利普王。第一批欧洲定居者完全是靠曼帕洛亚格部落的帮助才度过了第一个严冬。曼帕洛亚格部落向欧洲定居者提供食物，还教会他们种植谷物，双方和睦相处了好几年。但是好景不长，彼此之间的恐惧和缺少了解与日俱增。马塔卡姆的兄弟死于一种欧洲疾病。马塔卡姆认为这个都是欧洲人的错。他还目睹了定居者被土地带来的变化，因为他们是在这里摧毁这片土地。双方之间危机不断发生，一名同定居者住在一起的印第安基督徒被杀，这个成为最后的导火线。欧洲定居者发起反击，打死三个印第安人，战争一触即发。从1675年开始，持续了将近两年。这场战争极其残酷，双方都有很多人被打死。研究人员认为，先后一共有600多个欧洲定居者被打死，还有多达3000名美洲土著居民在冲突之中丧生。历史学家说，纳拉干西特印第安人才是菲利普王战争真正的受害者。 他们并没有卷入战争，亦都没有支持战争的任何一方。但是欧洲定居者因为出于对印第安人的恐惧，几乎杀死了所有纳拉干西特人。正是这一种恐惧、缺乏了解和不愿意妥协的对立情绪，塑造了美洲大陆上欧洲定居者和土著印第安人的关系。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在咖啡馆和 Larry 见面。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aking stock 以及 dead tired。
Larry， 这两天你过成怎样？
I'm doing pretty well, how are you？
我都挺好，不过这个周末有很多功课要做，我肯定很忙了。
I know how that goes. I'm taking stock of all the errands I need to run this weekend.
Taking stock？ 那是什么意思啊？
Taking stock means to step back from a situation and try to look at the whole picture. In this case,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as collecting one's thoughts.
Oh, 我知了。 Taking stock 就是纵观全局，全面考虑。你是说我应该从整体出发，安排所有要做的事。
Exactly. When you take stock of a situation, you think about it more clearly as a whole.
你刚才说这个周末你都有一大堆事要做。 What things are you taking stock of?
This weekend, I have to go to the dry cleaners, drop off some mail at the post office, wash my car, and pick up some groceries. I don't think it'll take too long.
看来你已经 taking stock of the situation, 将所有要做的事都安排好。
Yes, taking stock of what I need to do certainly helps put things in perspective, and lets me realize how to best go about getting things done.
下星期上课之前，我要完成两篇论文，有三篇文章要读。还要借同学的笔记，将上星期病了缺席的功课补翻。
It certainly sounds like you have quite a bit of work to do.
不过我肯定可以做完，特别是如今在你的帮忙之下，将思路全部都整理好。我准备成日留在图书馆，做不完作业绝对不会出来的。
That's the spirit. So, Li Hua, did you get everything done?
做是做完了，但是我现在连讲说话的气力都没有。
Yeah, I did a lot today too, and now I'm dead tired.
Dead tired? 意思是好累好累。
I am so tired, it feels like I'm dying. Chinese has similar expressions, right?
有，就可以直接翻译成累死了。
Since I am dead tired...What do you say we just order a pizza for dinner?
举手赞成，我整个周末都在图书馆里面过的。
That sounds exhausting, but are you done now?
总算是将功课做完，今晚要好好休息下，听朝早还要去上课。
That sounds like a smart idea. Here, let me call in the order.
Larry, 你说这么热的天气，焗披萨的人多辛苦啊。They must be dead tired from working in the heat.
The person who answered the phone did sound dead tired. At least we'll be able to eat soon, though.
这个周末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作周末。
I agree, there sure was a lot to do. Hopefully, I can get a good night's sleep tonight so that I'm not dead tired at work tomorrow.
Yes, me too. 上次熬夜温习功课，第二日虽然 dead tired,但是还要顶硬上去上课，结果整堂都睡着了觉。
Oh, I've experienced that before. I guess that's the result of exhaustive research.
还好说，这个周末我在图书馆里面看见很多人都累到不得了，索性趴在张台上面睡觉。
I believe it. There have even been meetings at work where someone is so dead tired that they drift off to sleep.
哎，老实说，你开会有没有试过睡着的？
No, definitely not.I've been dead tired before, but I avoid falling asleep in a meeting, no matter what.
讲就容易，我都唔想上堂瞓觉噶，但系有时真系太攰啦，一眯埋眼就瞌着啦。
It sounds like the pizza's here.
Grea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king stock， 意思就系指全面考虑，而另一个咧就系 dead tired， 意思就系指攰死啦。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我哋喺稍后会继续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嘅，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